So as the Sunday school children are leaving, a member in our congregation asked me how long my sermon's going to be. I honestly don't know. The best way I can answer that question is somewhere between Pastor Key and Reverend Ed.
今天有弟兄问我说我的讲道要大概多长时间，我很认真的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应该会在季牧师和艾文牧师之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奉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和大家问好问安。虽然我讲到的次数不多，但一直以来我都专注于一个主题，教会。我曾查考新约中的不同教会，试着明白是什么使得一些教会兴旺，而另外一些教会却在经历困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初代教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当初代教会正在形成之时，使徒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为耶稣的生平和复活做见证，并且将福音传给众人。为了尽可能多的传讲福音，他们常常需要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传道教导。然而因为他们必须不断的旅行，就需要为各地的教会设立领袖，以确保教义和教导的纯正。他们按立长老和执事，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管理这个教会。这些任命对教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教会因此稳固的成长，有的则遇到了困难。这与我们盼望教会的现况有相似之处。我们长期服侍的牧师最近退休了，我们现在正在处于没有牧者的过渡期。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个状况而感到沮丧或者是灰心，而是希望透过这个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可以避免初代教会所经历的一些潜在的困难。我第一次的信息是关于哥林多教会，我的讲道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我是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的讲道。我简单回顾一下，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0-13。那次讲道的重点是教会分裂的原因。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牧者，但后来他必须继续宣教之旅，因此将领导职责交托给有能力的亚波罗。哥林多教会也像我们一样经历一个转变期。当保罗离开以后，他听说教会里出现了纷争。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信徒中的骄傲和罪。在我讲完那篇信息之后，有弟兄姐妹给了我许多的鼓励，我感谢主，也从一些资深的信徒那里听到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一些见证。他们说，在他们一生中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教会，遗憾的是，也有一些出现过分裂的情况。这些分裂往往不是因为严重的教义问题，虽然有时候确实是因为教义分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琐碎的原因和个性的冲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中所指出的问题，保罗不仅指出分裂的原因，也劝勉他们要合一。在哥林多前书1:10说，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阿们。 在那篇讲道中，我强调了教会容易被分裂的原因。但那时我还没有讲到什么样的特质能造就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在刚才的经文中，保罗不仅劝他们不要分裂，更呼吁他们要说一样的话，存一样的心，立一样的意念。圣经中常常借着重复来强调重点，在这节经文里，一样这个词出现了三次，显出保罗极度的想要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这一切方面都要完全一样呢？思想、言语、行为都毫无差异呢？显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那我们如何调和这些差异呢？有没有保罗所称赞的教会可提供我们学习，使我们虽然为不同的个体，却能够合一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选择《使徒行传》17:10-14的原因。这里有一个保罗所称赞的教会——比利亚教会。《使徒行传》17:10，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当你读到这节经文时，感觉好像一部电影，动作电影的开场。谁是弟兄们？为什么保罗和希拉需要立刻被送走？在被急忙带到比利亚之前，他们在哪里呢？我在第二篇讲道中已经讲过这些问题。我们了解到保罗和希拉是从铁萨罗尼加来的，他们在夜里匆匆离开，是因为有一群愤怒的暴民在逼迫他们，企图伤害他们。于是他们为了逃避那群暴民，从铁萨罗尼加往西行了约70-80公里，来到了比利亚。这座城市与铁萨罗尼加显然是不同的。铁萨罗尼加是一个大城市，人口数大概是10万，是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有三条河流汇入爱琴海，它是港口城市，军事防御很坚固。而比利亚则小得很多，人口约有6000人。今日的希腊维尼亚则被认为是曾经的比利亚。比利亚位于偏僻之地，不在主要的干道埃格纳提亚大道上，虽然比较小，却以周围的群山和美丽花园而闻名，被认为是富人、贵族、军官、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居所。于是保罗进入了这座城，照他一贯的习惯走进了会堂，他的目的是要传讲耶稣基督。而比利亚的信徒是如何接待保罗和他的教导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保罗将铁萨罗尼加人与比利亚人做了比较，他称比利亚人为咸鱼或者是高尚的人。这词高善在字面上是指出生高贵或者是贵族血统的人，这些人很可能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出身良好、受人尊重的人。比利亚的信徒比铁萨罗尼加的信徒更为高尚，这或许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系。关于这一看法，我稍后会在信息中进一步讨论。但是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使得保罗如此的称赞他们。 首先，比里亚人对保罗教导的反应在第十一节的描述中描述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乍一听似乎平常无奇，但这里领受在希腊文中意思是主动而乐意接受，亲切的接纳，把别人带来的事物当作是自己的。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有意识积极的行动。这个词在新约中多次被使用，比如马太福音第18章5节、10章14节、路加福音8章13节、使徒行传8章14节、17章1节等。要更好的理解这个词，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节经文讲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主日学故事，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当探子进入敌人的城市后，耶利哥王下令逮捕他们。他们特别的吩咐拉合要把探子交出来，约书亚记2章3节说，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入你家里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但拉合没有顺从王的命令，相反，他接待了探子，把他们迎进自己的家中，还保护了他们免受追捕。他不仅仅让他们进屋，更是冒着风险付出了行动。他的接待不是被动，而是出于信心的决定。同样，比里亚人领受保罗的教导，也不只是被动的在听讲道，他们主动接纳保罗的教导，真诚的欢迎他的信息，就像拉合欢迎以色列的探子一样。那我们呢？当我们进入神的殿中时，我们应该如何接待神的话语？这个和今天讲到是息息相关。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欢迎圣道的传讲，还只是例行公事的在听讲，心里并没有真正预备？这些问题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的重要。当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比里亚人是如何甘心领受这道的。继续第十一节中，我们看到他们不仅领受这道，而且是甘心领受。甘心这个词原文在其他经译本中常常被翻作热切的心或者迫切的渴望。因此，比底亚人不是冷淡的听到，而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和预备的心，聆听保罗的信息。如果我们把这个词拆开 ，pro 意思是指在什么什么之前，或者是向前 ；dumia 意思是热情、渴望，这代表利比亚人在保罗还没有开口之前，就已经存着渴望要听的心，他们早已经准备好要领受神的话语。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一群孩子走进糖果店，被允许随意的挑选，想象他们一进门的时候，那种眼睛发光，满怀兴奋，奔跑取糖的样子。这让我联想到了《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那本书和电影，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威利旺卡的巧克力花园的场景。那是一个完全由糖果巧克力构成的世界，草地、树木、蘑菇全是可以吃的，连河流都流淌的是巧克力。孩子们起初惊叹不已，接着就欢呼奔跑，尽情的享受。其中一个孩子奥古斯塔斯更是直接趴在巧克力河边喝起来。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我现在先不要剧透了。但是，这就是我所想要说的，就像孩子进入糖果店的热情，利比亚教会接待着保罗。那么，当你来到教会时，你的心态如何呢？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多年如一日的参加主日崇拜，是否还带着当初出信时的那个兴奋与感动？对年轻人，你们是否因为父母叫你起床才来教会？带你们来，内心其实你们还是想要躺在床上。对上班族和大学生，我想说，你们是否坐在长椅上时，心里仍在想着上周的烦恼和下周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重担、处境和人生的阶段。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来到教会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利比利亚人来到神的殿中，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不是冷淡的在听讲，而是像孩子进糖果店那样满心欢喜的吃着、听着神的话语。他们的专注与热情深深打动了保罗，以至于他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态度。让我们回到经文本身，因为比利亚的信徒不仅乐意接受保罗的教导，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亲自查考圣经。这里希腊文中查考的意思是审问、调查，准确的交叉询问，或者经过盘问。这个词在新约中也经常用于法律意义上，就像法官审理案件并且做出判决一样。路加福音23:14，比拉多描述他对耶稣审问时说，比拉多对众人说，你们带这人来见我，好像是搅扰百姓的人，我当众审问他，在我看来，他在你们所控告他的事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所以，这并不是随意浏览证据，而是对案件的仔细研究，以确定何谓真理。同样的，比利亚的信徒会仔细筛选保罗所教导的内容，好让自己也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他们用什么来判断真理呢？他们用的是圣经，准确来说是旧约。信徒并没有首先去依赖评论书作为信息的主要来源，而是研读圣经，研读保罗的教导以理解真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在比利亚可能并不轻松，他们也并没有盲目的跟随他，也并没有全盘的接受他所教的一切。恰恰相反，他们在保罗讲道时会查考圣经，确认他的教导是否符合圣经。他们确保自己所听到的要与圣经一致。我相信在利比亚期间，他很可能接受到了挑战，面对比利亚信徒的审查，他非但没有反感，反而欢迎、认同，并且指出这是比利亚信徒与其他城市信徒之间一个显著的区别。他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我第一次来参加盼望教会是在2001年，也就是24年前。当时我还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我在寻求真理。我记得我来盼望教会听到季牧师讲的前面几篇道之一， 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经文，但我清楚的记得他当时挑战整个会众不要盲目的相信他，他鼓励信徒不要把他或者任何人讲的道当作绝对的真理。他所说的是要通过查考圣经来辨识他在台上讲的内容是否与圣经一致。虽然当时我对圣经一无所知，但那年那个星期日他在讲台上所说的话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我想他希望我们能够像保罗在这个经文中所称赞的比利亚基督徒那样，成为有辨识力认真查考圣经的人。所有人包括保罗自己都是会犯错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仔细聆听所传讲的内容，还要消化吸收，并且确认所讲的是否与圣经一致。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个相关的例子，几个月前我讲了《使徒行传》17章1到10节，就在这个今天经文之前，简单总结这段信息，保罗和希拉当时在帖撒罗尼迦被指控在城里煽动骚扰，引起纷争。记住，当时帖撒罗尼迦正在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对任何异议都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因此犹太人认为他们对保罗和希拉提出了有力的指控。在那段时间里，我说尤利乌斯凯撒是罗马皇帝，但在那篇讲道之后，会众有两位弟兄礼貌地提醒了我，当时罗马的皇帝并不是尤利乌斯凯撒，而是克劳迪凯撒。他的统治大约是在公元41至54年，这正是保罗第二次传讲之旅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向大家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也同样称赞会众中指出我错误的弟兄们。我问其中一位弟兄，他是如何知道当时克劳迪凯撒是克劳迪凯撒而不是尤利乌斯凯撒呢？他说因为他勤勉地研究历史，我对他掌握这个事实印象深刻。虽然我对自己犯这个错误深感抱歉，但是我很感恩自己没有犯教义上的错误。这也让我思考，如果有人在讲台上讲道时犯了教义上的错误，你是否可以识别出来？庇里亚的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仅查考圣经，而且是每日坚持查考。比如第11节后半部分所说，并且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是否真是如此。这可以有几种理解。首先，保罗天天向庇里亚人传道，通过他的每日教导，他们也随之天天查考圣经。其次，保罗可能并不是每天都在会堂讲道，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每天研读圣经，以确定保罗的真实性，以确定保罗教导的真实性。当我去参加一些会议时，我通常会把现金兑换成当地国家的一些货币。我曾经去过一个美国的会议，尽管那些地方很多时候都是使用刷卡，但是我也遇到过刷卡不被识别的情况，所以我经常带一些美元现金在手上。当你兑换货币时，你通常会拿到全新崭新的钞票，所以我拿了一张崭新的100美元的钞票。在会议期间，当我需要买一些食物的时候，我拿出一张崭新的100美元钞票递给收银员。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一样的，正在逐渐成为没有现金的社会，大家都是刷卡。这位收银员看着这张钞票时带着一些怀疑，他把钞票举到光线下， 我猜想他是在检查这是否是一张真钞。感恩的是我拿到的确实是真钞，然后他允许我购买了食物，我顺利的吃到了我的餐。我心里想，如果我拿到一张澳大利亚100元的钞票，我是否能够辨别它是真是假呢？当然我可以用光线去检查，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需要检查哪些标记来判断这张钞票是真是假。正如大家所知，澳大利亚的钞票是钞票上通常印有著名的澳大利亚人物。请问有人知道100元澳币上印的是谁吗？我当然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有人给我一张假钞，只要颜色相同，我想我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辨别出真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接受如何辨别真假钞票的培训，并且掌握了所学的内容，并且通过定期检查不同的钞票，不断的回顾最初培训来练习，那么我们会变得更加熟练，并且辨认真钞和假钞能力也会提高。每一次这样的练习，只要我持续参考原来的培训，我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的这个比喻，把它放在比利亚信徒的情景中。辨别假钞的培训就好像是圣经和经文，如果我们只是频繁的查看钞票，但不回顾最初的培训，那么更容易错过假钞。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参考最初的培训，那么错过假钞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此外，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检查更多的钞票，那么我们在识别假钞方面会变得更好，更加熟练。同样，当我们听讲道时，也需要回到圣经去检查所教导的内容是真还是假。我们越多的查考圣经，就能越能分辨真假。所以不仅仅是定期听讲道和参加查经班，别误会，我是鼓励每一个人这样做。但更重要的是，个人要有责任心，始终以圣经为核对的标准，不断的去核对查考。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做的还不够，所以我希望把它当做一个挑战，给我们每一个人努力的去实践。杰克·阿诺德，一位20年前去世的长老会牧师，曾这样描述比利亚人，我引用一下原文。那些参加会堂的比利亚人会根据旧约圣经查考保罗所说的一切，他们不会因为某些教导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不符就断定为错误，也不会在未经仔细查考圣经的情况下轻易接受新的教导。这些人不是仅仅坐在长椅上的会众，他们是圣经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持谨慎的态度，只以圣经作为最终的权威。每当我们在星期天听讲道时候，或者是参加查经班时，不应该以讲道人经验丰富与否来判断真理，也不应该以牧师或者是讲道人口才如何来决定。神的圣言，圣经本身才是我们用来辨别真理的最终权威。保罗显然很欣赏比利亚人对他教导的态度，但是这个有产生任何果效吗？让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他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人信了，其中也有不少尊贵的希腊妇女，并且有许多男子。使徒行传17章12节。 这显示出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和庇里亚的犹太人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当保罗进入帖撒罗尼迦的会堂时，他们再次传讲耶稣福音。但在《使徒行传》17:4中记载，只有部分人信了。相比之下，许多庇里亚犹太人信了主，《使徒行传》17:12，不仅是犹太人信了，许多外邦人也信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如果你留意第12的第一个字，所以，它是一个结论性的词，指向前文所描述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我在这篇讲道中描述的庇里亚人的行为，使许多人信了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太顺利了。正如我在讲道开头中提到的，由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煽动暴民，保罗和希拉不得不逃离帖撒罗尼迦。当这些人得知保罗在庇里亚的教导时，他们必然怀恨在心，再次激起愤怒和攻击保罗的欲望。这里再次显示出庇里亚人和帖撒罗尼迦人的鲜明对比。庇里亚信徒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很有意思，显然他们对保罗的教导反应积极，因为有许多人得了救，他们本可以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想方设法的让保罗尽可能多的停留，好继续听他的教导。但在我们14中看到，他们立即送保罗离开。虽然希拉和提摩太留下，他们却选择把保罗的安全置于自己潜在属灵成长之上，选择保护他们的牧者。不幸的是，我听到过太多教会或者会众没有好好照顾好他们的牧者。虽然如果是在深夜因暴民而匆忙送牧者离开，确实是属于特殊情况，但这里我们要学的教训是，庇里亚人不仅擅长分辨保罗的教导是否正确，他们也是真心的爱保罗。当面临他人人身安全的威胁时，他们尽一切的努力保护他，即便对自己有不利的影响。同样，当我们为教会找到像保罗这样的牧者时，我们也应该珍惜他，为他祷告，尊重他，并且慷慨地支持他和他的家庭。讲到的最后一部分，我想回到保罗如何描述庇里亚人。他称他们为尊贵。什么是尊贵？你如何定义他呢？你有可能会想到皇室、血统，或者是出生时拥有的地位。换句话说，尊贵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圣经确实有时这样使用尊贵一词，例如在哥林多前书1:26说，弟兄们，你们看你们蒙召的时候，不多是有智慧按血计算，也不多是有能力，也不多是尊贵的。在这一章中，保罗描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强调会众中的人，他们在学识上不突出，也没有显赫的权势，财富也没有多丰富，更不是出身尊贵的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称信徒中不多是尊贵的人， 而保罗却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却称庇里亚信徒为尊贵，会不会是自相矛盾呢？我认为不是。在哥林多前书中，尊贵字面意思是指出身高贵。保罗的意思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中出身高贵的人不多。然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中，尊贵应该理解为拥有高尚情操。保罗在第十一节接下来的描述就是这种尊贵所需的品质，因此与出身无关，而是个人品格的体现。庇里亚的尊贵体现于他们成为信徒并且在信仰上的坚强的个人品质。今天我们学习了庇里亚人在保罗到庇里亚传道时的表现，保罗对庇里亚的做法与他在第二次宣教旅途中遇到的其他城市无异。按照他的习惯，他首先是进入会堂宣讲和教导福音。然而保罗称庇里亚人为尊贵，其中一些人可能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但真正让保罗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他们对待事工的态度。第十一节，就像搭房屋，每一块砖构建在上一块砖上。听到保罗的教导，他们积极的领受，不仅积极听，还充满了渴慕。他们不盲从，而是用旧约经文核对保罗的教导，验证其与圣经是否一致。他们每日查考圣经，使保罗的教导在他们心中扎根，更能分辨真假。这样的态度使许多人得救，也让整个信徒群体有行动保护并且照顾好保罗。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也能效法庇里亚信徒的榜样，特别是在我们当下的状况下，我们更需要有辨别力，有效的辨别，以确保每周主日和查经中所教导的内容与圣经相符，同时作为一个整体信徒群体，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固。我仍然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牧者，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会继续为此祷告。在等待牧者的期间，我们不应该绝望，而应该视这个为成熟的机会，每周主日能够满怀热情的来敬拜神，每天能够阅读查考圣经，确保教导符合真理。当新的牧者来到时，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支持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This in the precious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men.